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晚堂的里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说话。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讲道的经文好吗？在程序表的内页，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创世纪而来的讯息。我们一起诵读创世纪第三章一至七节好吗？三章一至七节。找到的时候你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说，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成裙子。这段经文呢可能大家都很熟，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是试探。我们都一起祷告，求神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也都让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是天父，多谢你，你赐下了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从昔日在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能够去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也都好好的预备我们的生命，怎样来到面对人生里面各种的挑战。主啊，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说话来到去探讨试探这个题目的时候，求主你真的去让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叫我们的心真的容得着你自己的说话，去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并且呢都去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可以是继续的来到追求圣洁，继续的来到去成长。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很多年前呢，我就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做事的。我认识一个当时做会计的职员，他主要工作呢就是将机构收到的一些奉献和一些聚会的收入呢就入账。这些收入呢有时候呢是以现金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当时机构人手有限，而会计的系统呢都是比较简单，所以呢不是很多监管。那日子呢一日又一日这样过去啦。有一日夜晚放工的时候呢，这位职员呢就被发现呢在电脑那个 mon 的前面呢就不断在调动一些账目。当时他这个动作呢就被机构的主管呢发现了。在询问之下呢他就和盘托出，原来呢他已经好一段时间呢亏空公款。一查之下呢就发现呢原来他一直将机构收到的一些现金奉献和一些聚会的收入呢全包代代平安入了自己的袋，然后在账簿上面呢就继续记录这一笔钱是有入了的。因为呢一直都是由他一个人收钱一个人入账，所以就没有人 check 到啦。好一段日子呢已经做了这一样东西，有半年的时间了。调查之后呢就发现原来呢机构损失了呢30万的现金咯。在盘问之下呢我们就问为什么你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他就说因为呢已经好一段时间那些信用卡的数呢找极都找不清。一张卡就冚另外一张卡，就一时贪念呢见到这些钱的时候呢就做出这样的事。这一位的弟兄呢按我平时对他的认识呢，其实我真是万万估不到呢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虽然呢他不是一个很多讲话的人，但是呢以我对他的认识呢他都是一个正直啦良善的人，而且他信主很多年，他都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为什么他会明知故犯的呢？这件事呢在当时呢真的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回响，提醒了一件事，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轻看试探的威力。 台风嚟之前呢，通常天文台呢都会发出警报啦，会叫我哋做出一切嘅防风措施。今年我哋就有个十号风球。但是呢，我哋好多人呢对于试探嘅来访呢，好多时候呢我哋都系毫无准备。其实试探因致犯罪嘅威力呢可以呢劲过十号风球。可以呢摧毁一个人嘅生命。呢位弟兄呢，当我哋发现咗佢亏空公款之后呢，机构嘅主管呢就即刻开除咗佢啦，然后呢就话俾佢嘅教会牧者听，就停晒佢一切喺教会嘅侍奉。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呢，每一日呢都唔能够幸免呢试探嘅来访。佢随时随地都会喺我哋面前出现，朝头早啦，晏昼啦，夜晚啦，喺屋企啦，喺办公室啦，搭緊車啦，出外旅行啦，好轻松嘅时间，甚至喺教会侍奉呢，试探都会来访㗎喎。有时候呢，作为一个牧者呢，我久唔久会听到话有啲嘅弟兄姊妹，原本佢哋好好咁样追求成长，但係因为偶然被过犯所胜，离开咗神，离开咗教会。其实我心里面听到呢都觉得好心痛。尤其是如果那些是我认识的弟兄姊妹，我想其实个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试探真的很不敏锐，亦都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怎样去面对胜过试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行在这条天路历程的里面，我们是打紧仗。一方面我们是等紧将来完全得赎的日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要知道撒旦那个恶者仍然是张牙舞爪，处处想去绊倒我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讨，究竟试探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怎样去接近我们，怎样可以摧毁了我们。让我们一起都透过这个题目来到好好的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去 打这一场的仗。如果讲到试探的时候呢，我想最好的经文呢就是回去历史里面第一宗罪的案发现场。就是昔日魔鬼怎样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的方法。因为他今日仍然是用紧这样的方法来到去引诱我们。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撒旦只是用了两轮的对话就已经引诱到第一对的夫妇来到违反神的命令。进入让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两轮的对话是非常精彩。但是在看这两轮对话之前，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些背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摩西用很优美的诗歌来到去形容神怎样来到在六日的里面创造天地，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境。第二章他讲到神创造了亚当，然后呢在亚当的里面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完美的环境，把亚当在当中去到居住在伊甸园的里面，而且给他责任去到服侍神。神所预备的一切是包括连亚当孤单的问题都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在这里神给人有赋予了权利亦都义务，权利就是说他们可以享受园中一切所有的，义务就是他们要去遵守神的命令。在二章的十六十七节，我们就见到作者摩西记载了神对人的正式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呢？就是二章的十六至第十七节，是都印了大家的程序表内页，不如我请大家帮我一起读好吗？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我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神给了人一个第一个诫命，一个责任。很多人呢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神呢要摆一棵芝士诺树在个伊甸园那里呢？是不是？或者可能你未信主的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或者我自己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芝士诺树就没什么神奇力量的。 它其实是一个神用的工具，去到试验人是否真的愿意真心的来到去遵行顺服他自己的说话。因为在一个没有选择的顺服里面，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就好像阿爸阿妈，他很想知道仔女有没有将他的说话放在心上，他会跟他说，如果你过了12点回家，你就一定要快点打电话回家。于是这个爸爸妈妈要测试仔女究竟是否真的尊重父母的说话的时候，他就去看，如果有一天这个仔女一点钟都没回家，他会不会真的打电话回家呢？其实这个命令本身不是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只不过是一个测试到一个人他是否真的愿意遵行他爸爸妈妈的说话。同样地，芝士诺树本身不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树，不是一幅 magical tree， 不是一幅神奇的树，它就是一个神用的工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章一至七节是神去试验一个人的顺服。在这里讲到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个芝士诺的树所出的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那个日子是必定会死。死在这里的观念不单止是讲肉身的死亡，其实死在创世纪整卷书里面的观念是讲着分割、分离，是讲着一个关系里面的分离。就是正正人因为犯了罪带来那个第一的后果，就是让人和神的关系割离、分割，让我们不能够再享受神给我们原本那个的祝福。当然这个的、死也都包括了肉身的死亡。还有另一个背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二章二十五节。在这个完美的环境里面，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摩西讲到，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亚当和夏娃享受和神一个完美的关系，同时间他们之间也都享受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他们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不觉得怕受伤害，有些不安的感觉，他们是互相信任。因为当时他们对罪未有任何的认知，所以有人讲话这个阶段的人是 innocent， 是纯真的时代。但是这个赤身露体刚刚就跟三章一节讲到蛇是狡猾 的特征，刚刚就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其实在原文的希伯来文，这个的赤身露体和狡猾那两个字是很像的。所以我想作者是刻意用狡猾这个字来到讲到蛇的狡猾，正正就是要去攻击当时人的赤身露体那种的无知。对于这条蛇呢，三章一节这样讲，用了两个的资讯给了我们，告诉他这条蛇是怎样。三章一节讲，他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加狡猾。蛇对女人讲，这个不读住了，他说神耶和华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走兽更加的狡猾。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条蛇是狡猾的。其实狡猾这个字呢，同一个字呢，在箴言是译做精明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字，在约伯记就翻译做什么呢？诡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蛇后来是引诱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它在这里呢，翻译者就翻译了做很狡猾。另外呢，这条蛇呢，它怎样来？它是受造的，它是神造它的。咁于是可能你心里面就有问题，亦都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这条蛇呢就非一般的蛇，为什么会懂讲嘢嘅呢？为什么它会引诱夏娃嘅呢？同埋它好像知道呢之前呢上帝同亚当讲嘅说话嘅内容。但是你发觉三章一至七节呢，从来都没有讲过出现过撒旦这个名称的。那究竟这条蛇和撒旦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呢，很多解经家呢就去用回新约的启示呢来到去说呢，其实这条蛇呢是撒旦的化身。因为在启示六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条蛇是撒旦的工具，他取了蛇的形象，一个受造之物来到去引诱夏娃。至于保罗他都讲，他说今日撒旦啊，他都装作光明的天使。今日撒旦来到去诱惑我们，他不会在个额头上作住我是撒旦，或者我现在来引诱你。他是会装作一个很友善的态度，好像你的朋友，好为你抱打不平，好像是你的帮手这样一样，令到你不知不觉就好像一个水窝里面的青蛙慢慢被煲熟，自己都不知道。今日撒旦以什么面孔来到出现在我们面前，叫基督徒来到离开神呢？我想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的里面呢，有几个文化呢，是我们不知不觉潜移默化被影响了，慢慢离开了神呢，我们都不知道。第一个就是自我崇拜。我们很多时候会追求在这些电视电影的里面，我们看到人要追求有自己的品味，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气派。另外一个的主义就是功利主义，不断去追求成功成就。第三个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就是说我拥有这些物质，我就有安全感，我就可以不用要神。这些文化不住影响我们，叫我们去离开神，叫我们不想去亲近神。告诉我们，其实你离开了神都可以过得很好。现在我们真的去看一看第一个撒旦的伎俩，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引诱夏娃去有一个神学的讨论，他去讨论神的说话。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其实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好像很惊讶，很疑惑，神真的这样说啊？你真的不可以吃树上面园中任何树上面所出的果子啊？首先我们看一看撒旦他称呼这个神不是耶和华神，是就这样神 Elohim。 这个神的称呼就是指这位神是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是高高在天上的神。耶和华神呢，就是讲到神和人立约的神，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位撒旦他称呼神是一个很疏远的关系。第二，我们看到撒旦他表现到自己好像站在 夏娃的一方，他为他抱打不平。他说他觉得神这样去禁制他们做这些事很不合理。第三样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否定神的说话，他是用一个疑问，一个问题的形式来到去帮助夏娃跟他继续有讨论。第四，我们看到撒旦他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将神的说话有些偏差的理解，他将神的禁制无限的放大。你记得二章十六节那里讲到神话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但是撒旦没有将这件事引用，他只是去 focus， 他去焦点就是摆在神不给你吃其中一棵树的果子。而他觉得这个限制是不好的，所以他为夏娃抱打不平。所以撒旦他引诱夏娃的逻辑是什么？你看看神给你一些限制，限制是不好的，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他就不会给一些限制你，他不会留下一些东西不给你。慢慢地撒旦他模糊了夏娃的视线，叫他看不清楚神真正的心意。其实女人都尝试为神去到辩护的，不过呢就越帮越忙。我们看一看第二节第三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嗱，我想弟兄姊妹，你睇呢一节夏娃所讲嘅经文嘅时候，你相比二章十六、十七节，神原本系点样讲？你发觉夏娃喺呢一度被撒旦引诱同埋影响之下咧，佢将神嘅说话咧作咗三个变动。第一，佢贬低咗神所应许供应俾佢哋一切。神系话园中各样树上所出嘅，你系可以随意吃，但系佢只系讲园中树上嘅果子，我哋都可以食。第二，佢将神嘅禁令再加上自己嘅禁令。神系话唔可以食，但系佢话仲系唔可以摸添。系喺禁令之外再加重神嘅禁令，好似讲到神好苛刻咁样。第三，就系佢自动减轻咗神对佢哋嘅刑罚。神系话你吃嘅日子系必定死 ，you surely will die。但系咧，佢就话你就会死，免得你死。原本系一个冇转弯余地嘅必死，变成咗咧啊，你可能会死或者唔一定会死。仲有咧，我哋发觉夏娃喺呢一度称呼神咧，都用咗神，唔系耶和华神，亦都表达咗夏娃喺呢一度都开始中咗撒旦嘅诡计，慢慢同神嘅关系疏远。所以撒旦去引诱人嘅第一个原则系乜嘢？就系使到人对神嘅说话有偏差嘅理解，佢叫人贬低咗神所供应嘅恩典，叫人只系专注喺神所设落嘅限制里边，因为限制系唔好嘅，所以神就系唔好。同样地，今日会唔会我哋都会咁样谂咧？会唔会都可能咁样去谂神嘅咧？限制系唔好嘅。举个例，性是神为婚姻所设下的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是要让夫妇在婚姻里面去到享受那个真正的合一。但是在婚姻以外，神是不容许有任何婚外的性行为。今日我们会不会就是看成神你给我这个限制是不好的呢？其实昔日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班对象是什么人呢？就是以色列人。那班以色列人是在旷野里面经历着试炼试探，因为他们去到旷野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又没有以前在埃及那种舒适的生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埋怨神。神就透过摩西去告诉他们，其实神设下这些限制在你们的生命的当中，其实就是要试验你们是不是真的切切实实地遵守我的说话。申命记第八章二至四节，摩西很精彩地说，他说你要记得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要你知道你的心是怎样，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刚才都说，这个知善学术不是什么神奇力量，它是一个工具，在神的手中要去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愿意去遵守神的说话。第一个伎俩就是让人去对神的说话有偏差的理解。我们看看第二个的伎俩，撒旦的第二个伎俩。当撒旦听到女人这样答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来成功得逞了。于是他就变本加厉，今次他不单止歪曲神的说话，他直情公然的否定神的说话。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其实这个翻译呢不是最好的，其实个翻译是说呢，你们不是一定死的，是完全否定，这个不字是一个很强调的说话。他说你们不是一定死，完全的公然的否定神的说话。他不单止否认神的说话，今次撒旦还质疑神的品格。在这里他好像比夏娃更加清楚为什么神要 設立这个限制给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神自私啊。他说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撒旦在这里编出一个似乎合理的原因去到解释神设下这个限制背后的动机是因为神去自私。神在暗示其实上帝知道善恶，但是他就不准亚当夏娃知道善恶，他不希望亚当夏娃得到最好的，于是他立这个禁令是想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想人有这个利益。他讲到眼睛开了，这个眼睛开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你眼界大开，就是你看到一些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能够知道善恶，你能够分辨善恶，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上帝不想你知道拥有这个特质，所以他就不让你吃这个知善恶树。其实这种的计谋，这种的想法，其实都是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什么呢？攻心计。就是呢，当你想到在讨论一些事情的上面的时候，我想到对方是有不良的动机，是对我不好的时候，是自私，我就会立刻完全没有那份的信任，没有任何的讨论的余地。撒旦就是想夏娃陷入他这个的圈套。其实上帝设下这个限制，其实最终是因为他不想你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撒旦引诱夏娃的是叫他越位。你作为，其实你是可以做超过人可以做的事的，你可以更有更高的自由，你可以去到更高的领域。神不这样做是因为他自私。同样地，我们看到昔日在面对试探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一次又一次这样去埋怨神。有一次当他们差派十二个探子去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十个探子回来，他们说哇，见到那里有很多巨人，我们在那些巨人的眼中就好像炸马一样。他们见到眼前的困难的时候，即刻就去质疑神的动机。他们怎么说啊？在民数记这样说，他说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宁愿死在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要成为老物，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加好吗？人呢，在种种的磨练之下呢，很多时候没有人可以赖呢，就要将个矛头呢指向神，都是神不好啦，安排这些事在我身上发生。去到这一步的时候呢，神对人的基本信任呢就失去。于是呢，人呢就会将神呢摆在一边，觉得顺服他都是徒然。于是人呢在这里呢就开始要自己做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试探人的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是使人怀疑神的善良。使人怀疑神的善良。有时候听一些弟兄姊妹去分享，长期都找不到工，找了很耐工都找不到，初头以为神一定会供应和预备的啦，但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不见有任何的 interview， 任何的见面的机会都没有。究竟神你搞哪科呢？神你是不是真的会预备的呢？或者我无端端原本好好健康，突然间得到一个绝症的时候，好容易人就会去想，神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善良的呢？我们看了，连续看了撒旦的两个技巧，在这里我们发觉再看下去的时候，经过两轮的对话之后，撒旦就突然间离开了现场， 剩低嘅就只有亚当同埋夏娃。呢、這个时候撒旦已经唔需要再讲嘢，因为佢知道佢所讲嘅说话已经喺度控制緊夏娃嘅思想。佢就好似如你一样，亚当夏娃即将上吊。我哋继续睇落去嘅时候，我哋就睇到呢个女人喺内心里面有啲乜嘢嘅挣扎。我哋睇第六节第七节，不如我再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嘛？第六节第七节，听咗蛇嘅说话之后咧，夏娃咧喺呢个时候咧，佢嘅眼睛咧就唔望周围啦，佢净系望住个棵知善恶树，佢心里边咧就不断嘅盘算。佢覺得呢棵樹呢有三樣嘢好吸引人嘅地方。第一，呢棵樹呢係好作食物。好呢、這個字呢就從創世記我哋都知道，神造完天地嘅時候佢話看著一切都是好的。啊喺呢一度呢，夏娃開始呢要離開神，用自己嘅判斷嘅眼光呢嚟到判斷乜嘢係好。佢認為呢一個知道善惡樹嘅果子呢係好作食物。第二样嘢吸引佢就系悦人嘅眼目。悦人嘅眼目嘅意思喺原文嘅里边，悦人系有一个贪恋嘅含义喺里边，即系话咧睇咗呢一棵树之后咧，令人好想占有佢。第三就是、令人喜爱，使人能使人有智慧，同样都系有令人喜爱，亦都系令人有贪恋嗰个嘅意思喺里边。即是话呢，睇咗呢一棵树之后呢，令人好渴望呢拥有呢一棵树嘅果子。呢、這个智慧系指到有洞见啦，有 insight 啦，有 understanding， 有明白，有灼见。另外有一个译本呢就翻译佢做精明嘅。夏娃觉得呢一棵树呢嘅果子最吸引人嘅地方呢，就系令到佢会有智慧。但系佢却系唔明白。真正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唯有一个人去真正去敬畏神，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寻得真的智慧。所以夏娃心里面盘算啊，他见到这一棵树又好食啦，又好看啦，又好用、哦、即是可以给他有智慧。于是呢很快呢就摘下这棵树的果子。其实同样就好似使徒约翰讲到，今日世界俾我哋嘅引诱系乜嘢啊？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今生嘅骄傲。当时咧，作者摩西咧，佢去形容描述亚当夏娃点样被蛇引诱咧，就用咗好多方法去讲呢两轮嘅说话。但系到人真系犯罪嘅时候咧，就好迅速嘅。你睇下佢四个动作。他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与他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你看他几快，是一个很快速的行动。很多时候呢，人就会问，其实在整个蛇引诱女人的过程里面，亚当去了哪里呢？我们相信亚当都一直在现场的。但是呢，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摩西呢就没有记载亚当呢讲了些什么。好似佢都冇咩抗议啊，亦都冇反对咁样啦。咁女人呢俾个果子佢食，咁佢又食，佢顺应啦。咁点解会咁嘅呢？咁有好多人呢就为咗要帮亚当讲笑话呢，就提出咗好多解释啦。不过即係我諗比较合理嘅解释呢，就係佢唔点解佢唔反抗呢？係因为佢唔想妻子反感或者失望。于是呢佢默许女人做呢一样嘢。就在个妥协的里面呢，去将神原本赋予他那个的职位呢，那个职责去保护他的女人呢，来到去失职咯。当亚当夏娃去犯罪，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亲尝犯罪的滋味。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明亮，眼睛就开了。第七节，二人的眼睛就开了。其实这个都是蛇最初引诱他的时候那句说话来的，他说你们吃了之后呢眼睛就会开的。那所以其实撒旦又不是错晒的，一个 half truth 啦，即是半个真理啦。 但是他们见到的就真的不是神想原边叫他们见到的东西。他们见到什么？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觉得羞耻，他们要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我们明明记得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他们不觉得羞耻。但是在这里无啦啦，为什么他们赤身露体见到的时候又觉得羞耻呢？就因为犯了罪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以前那种的天真无邪，那种的 innocence， 罪进入了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判断事物，罪已经污染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觉得赤身露体是一件很羞耻的事。这个就正正和二章二十五节那个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不觉得羞耻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当中那个的转捩点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就好像罗马书里面讲到，当人犯罪的时候，无知的心就昏暗，我们思想被污染了，我们看东西再不是从神的眼光去看。罪带来的后果就是让人失去了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再看下去三章八节开始一路看的时候，你发觉他们要从神的里面去躲避，要离开神，而夫妻之间亦都要用裙子来到去遮住，不可以再有那种完全信任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留意整个撒旦用的方法的时候，很有趣，其实撒旦从来都没有强迫女人做任何事的，他只是暗示啦、推论啦。女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撒旦成功地将女人的私欲被牵引了出来，就是他的贪。个贪就是什么呢？他想拥有只有神先拥有的属性。撒旦看到夏娃有这个弱点，只要一句说话他就成功上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撒旦用的方法，就是他成功引诱人去犯罪的第三个技巧，就是他很成功地牵引了人的私欲。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里面，人很喜欢说 feel good， 感觉良好。所以你看看现在那些广告，他们卖那个商品的时候，再不是好像告诉你听，这个商品几咁耐用啦，有什么功能啦，几咁好啦，得这样啦。而是呢，他告诉你听，你拥有这个商品呢，就表示你是一个呢有品味的人啦，有气派啦，自信心都翻晒嚟啦，又有个温馨的感觉啦，又拥有这个地位啦，等等。就会令你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令你觉得好好的，觉得自己。这一种就是牵动我们的私欲咯。那我们的贪念就是这样咯，因为我想有自信嘛，我又想别人觉得我有品味嘛，我又想有这个温馨的感觉嘛。去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就结束了。在这件事上面呢，我们看到人类呢是过不到这个测验。神呢去预备了这个知识诺树做一个的测验，去测试神人呢对神那个说话的信靠。但是结果我们看到呢，人的表现呢是失败了。于是呢，罪就因一人呢进入这个世界，死又从罪而来，死就临到所有人，所以人人都犯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需要好消息，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来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将我们从罪的里面去拯救出来。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有一个这样的对比，他说因一次的过犯，就是讲亚当的罪，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的人都被称义而得生命了。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就是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脱离出来，恢复回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那个的原本和谐的关系，让我们死而复活。 但是今天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间里面，撒旦未完全的被制服，撒旦仍然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每日都去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或者在这里我都给大家几个的应用，几个的建议。第一，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去做的就是呼求神的帮助。主祷文都会叫我们去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如果试探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他有能力亦都愿意去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一切的软弱。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他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说话呢很安慰到我们。耶稣基督他来过这个世界，他明白我们所面对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已经得胜，而且他是很愿意去帮助我们，他可以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比今日的及时雨那些财务公司更加好去帮助我们。他怜悯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他不会拒绝我们，随时随地向他去讲明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软弱，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的那位的神。所以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去逃避，我们反而要更加积极地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除了呼求神的帮助之外，有时候我们祈完祷可能自己都没什么力量，我们可以呼求人的帮助。你可以找一些教会里面成熟的基督徒来到分享你的挣扎，又或者你可以在某一些方面你不是很明白圣经的教导是怎样，你可以求那些弟兄姊妹去指引你，教导你，给你一些合适的指引，一起祈祷，靠住祈祷的力量去为你守望，去帮助你去胜过试探。近这几年呢，我见到香港的教会呢开始很注重呢一些男士啊弟兄的牧养啊。听到很多外面呢都有啲男士的培灵讲座啊，或者教会里面都有一些的弟兄组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呢，让弟兄之间呢可以是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呢分享内心的挣扎，而家面对緊的一些试探同埋挑战，可以彼此的守望。我觉得这样东西呢是很值得鼓励。当然姊妹都是需要啦，即我即不是说弟兄就讲姊妹不需要，姊妹更加需要。除了呼求神的帮助，呼求人的帮助之外呢，我想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自己都要做好自己个人的装备。好得意的喎，我哋好有趣呢，睇返第三章一至七節嘅时候呢，其实三次呢神嘅说话都被引用㗎喎。不过呢三次呢都唔係准确地被引用囉。第一次呢就係、是、撒旦呢用一个误导嘅方式嚟到去提问有关神嘅说话。第二次呢就係、是、呢夏娃呢就想帮神解话啦，但係点知呢就偏差咁样引用咗神嘅说话啦，又加咗自己嘅嘢去修改啦。第三次呢神的说话甚至被否定的。其实这个呢正正给我们一个负面的例子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不准确地全面地去认识神的说话是很糟糕的。那些是异端啊，为什么成为异端？不是他们完全不认识神的说话，是以偏概全咯，成日都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去认识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来，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一次呢？由头到尾，由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有没有试过读一次呢？对于每卷圣经的主题，你又了不了解呢？今天如果有一些未信主的人去问你一些关于信仰圣经的问题的时候，你预备好去作答未呢？定还是你反而给他们，咦是的，你又有道理，即是给他们牵着你的鼻子走呢？ 我哋要好好嘅去预备自己嘅生命。特别最近，我哋成日都去坊间讨论同性恋嘅问题，究竟我哋冇预备好用爱心去同人分享呢？第二样嘢，除咗话全面认识神嘅说话之外，就系我哋要去全心嘅信靠神嘅善良。撒旦好中意用攻心计，我觉得我哋而家都好中意用攻心计，去摇动我哋对神嘅信心。神所怀嘅意念唔系善良嘅意念。撒旦咧，佢喺我哋平顺嘅日子咧，就唔会嚟攻击我哋嘅，成日咧就喺我哋一啲唔如意嘅生活嘅打击嘅里边咧。就会开始帮助我们去动摇对神的信靠的了。其实呢，我同意呢，有时候甚至我自己呢都会觉得，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上帝呢，似乎好像呢跟圣经所讲的上帝呢是有一些鸿沟的，是有些不同，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位上帝。圣经呢没有对苦难呢有一个很合理或者很全面嘅解释，不过咧，我知道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上帝咧已经为苦难咧提供咗一个彻底嘅解救方法，就系咧耶稣基督，佢嚟咧去受苦，为我哋嘅罪咧钉死咗喺十字架上边。唯有基督喺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咧，为我哋死，神嘅爱咧就喺呢一度向我哋显明。虽然我不能够解释到那些苦难，不过我知道神很爱我。既然有一位这么爱我的神的时候，我们是绝对可以全心的去信靠他的善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最近你经历着什么挣扎，有没有一些试探正在临着你的身上。盼望神的说话今天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明白，其实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有神啦，有弟兄姊妹啦，有佢自己嘅说话啦，嚟到帮助我哋。更加重要就系，我哋要记住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哋一。